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哈，我们现在上礼拜是讲把亚伯拉罕的上下讲完了哈，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以撒的出生哈。那以撒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的时候，而且撒拉就已经停经了，就过了生育的年龄，无可指望出生的。所以以撒的出生呢，还有以撒的背线，都是预表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有讲到，就是说这个道，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好，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哈，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有讲到，这位道成耶稣的肉身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表，因为他呢也不是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好像做好了家庭计划，然后这个按照家庭计划里面出生的，也不是这个血气出生，也不是从人意出生，他们按照血气、按照人意、按照情欲是通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已经都过了那个生育的年龄，所以不可能的，身体如同已死。所以很清楚的，以撒的出生就是他是在神的应许底下所出生的。那我们一起再翻到一个经文，是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国林帮我们大声念。
经文是法上记的，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施女生的，一个是自由之父母生的。然而那施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好，所以这段经文配合刚刚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哈，使女所生的那个不是，对不对？因为那个是属于人的，应该就是人的血气啊、人意啊所生的，虽然不是人的情欲，但是是人意所生的，是人的血气所生的。但是呢，那个自主的妇人撒拉所生的的确是神的应许所生，因为是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而生的，所以完全不是在人的计划底下可以产生的。所以当这个撒拉一怀孕的时候，他就兴奋的喜笑，好高兴哦，然后他说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个撒，这个就是以撒的名字 Laughter， 他的名字就叫 Laughter。 那今天这位耶稣基督也是成为了这个应许之子，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今天凡是领受福音的人，我们都会一同来喜笑。因为耶稣基督来消极的作为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对不对？但是积极上呢，他要让我们得着像以撒一样的儿子的名分，得着这个儿子名分可以继承父亲一切丰盛的产业。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丰盛的产业是到底是多丰盛。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哦，这个经文太伟大。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一章 sorry 一章，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哈，所以
就如神从创世纪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就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凭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好，十三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岂肯到神心灵废除，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就这里哈，所以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哦，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神对我们的拣选，它不是一个随机的，不是 random 的，不是偶尔的，我碰到你 OK 我就拣选你。 No， 他是在世界还没有被造好以前，他就说他在基督里面就已经拣选了你。换句话说，亚当跟夏娃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已经按着名字认识你了。那你不觉得这是个很伟大的，这是一个多伟大的福气？就是说今天世界都还没有造，最原始的第一辈人类都还没有出现，神就按着名字认识你，就来拣选你，在基督里拣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全知全能的神从远处他就望见了， 他就知道了 ，OK， 他就在远处里面，他望见看见了，他就把你分别为圣出来了，拣选了你，预定你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这个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儿子的名分，你就可以继承神国里一切丰盛的产业。而且不但如此，他 make sure 你知道，他给你一个 down payment， 这个 down payment 就是圣灵。圣灵就是一个 down payment， 就是一个 deposit， 他让你拿到这个 deposit 之后呢，拿到这个 down payment， 你才知道说原来你的国度你将来要继承的是多么的宏伟哈。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些圣灵充满的聚会的里面，有些恩膏特别强的聚会，你看到圣灵很大的彰显，很大的能力，比如说医治释放啊，病得医治啊，或者是人被鬼附得释放，还有就是说你看到人被圣灵击倒起来以后，他生命翻转，他整个思想都改变了，这些都是圣灵的大能。但是这些圣灵大能都只是 deposit 而已， only down payment， 他让你先尝到一点点这个滋味，将来我们到了神的那里，当这个日期满足，这里讲当日期满足，天上地下都归于一的时候，都在基督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要享受那完全的产业。如果你现在在圣灵很充满的聚会里面，你就常常就被这个圣灵的工作很爱很敬畏，觉得哇哇哇，圣灵做这么的工作，你就知道这只是一个 down payment only， 到时候我们要领的是完全的更大的更丰盛的，那个是我们的地位啊。那你看哈，当以撒呢，他长到了断奶的年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就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因为这个应许的孩子来了，那就开始大摆宴席，他要来庆祝嘛，哈，好像摆这个，其实不是满月酒，已经断奶了哈，就要来庆祝了。可是偏偏这个以实玛利哈，非常的就不太懂事，他看了眼红了。所以他就在旁边嘲笑，哇，这样一个嘲笑就惹动那个祖母莎拉的气了。这个莎拉以前就已经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想把他赶走了，记得吗？他苦待夏甲，对不对？他的夏甲跑走了又跑回来，因为神要他回来，对不对？那这一次他就更振振有理了，更振振有词了，因为是你这个儿子啊，太，我在给我的儿子摆宴席庆祝他断奶，你在旁边嘲笑眼红，所以这个惹动莎拉里面的这个什么新仇旧恨全部涌上心头，他就定义这一次一定要把这个以实玛利哈跟他妈妈赶出去，因为呢，他不要让这个非应许所生的孩子跟他的儿子一起来领受这个亚伯拉罕的产业哈。那这样听起来是很不厚道，对不对？我们照人看起来，我觉得蛮不厚道，因为亚伯拉罕很为难啊，这个都是他的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对一个父亲来讲是很为难的。那对这个莎拉来讲，我们从人来看呢，也不够厚道。对不对？人家对不对？当初也是你要他使你去跟你的先生生这个孩子的，你这样做很不厚道。但是神为什么要莎拉去听亚伯拉罕的话？要这个亚伯拉罕去听莎拉的话呢？因为虽然我们读经读起来好像是莎拉在血气的当中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他的决定呢，却是在无意识的当中哈，跟神永恒的旨意。吻合了 ，line up 了，跟神永恒的旨意 line up， 所以神就说你要去听啊。那神的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应许之子得到这个产业。我们来看一下神永恒的应许旨意哈，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加拉太书一样，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哈，请过你。
当时那安在血气生的逼迫了那安在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
啊。对，所以神永恒的旨意就是要这个应许的儿子才可以承受这个产业，这个使女所生的儿子是不可以的。所以莎拉不知不觉的当中，他宣告出神永恒的旨意，跟神永恒的旨意吻合，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去听。但是你还是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神的恩慈，明明就是人犯的错误，因为生出这个以实玛利完全不是神的意思，是莎拉自己做决定的，所以这个是百分之百人的错误。但是呢，人的错误造成现在这样的两难的境况，神虽然是的确是同意让莎拉把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可是神还是自己来收这个烂摊子哈。他呢就祝福以实玛利要成为一个大国哈，他有对这个以实玛利有一个预言。我们来看这个预言，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我们看一下，虽然说人 make 一个 boo 一个 mistake， 但是呢，神因着他永恒恩慈的本性，他还是来替人收这个烂摊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以实玛利的预言是什么。16:12，托尼。
他为人必向远离，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中间。
好，所以你看看哈，虽然人类的这个 mistake， 可是神还是来做一个 patching up 的工作。他祝福这个以实玛利，他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住在众弟兄的中间哈。然后呢，他后来长大以后，的确神也使他成为一个那个弓箭手哈，所以他骁勇善战，成为弓箭手，而且他的国也被祝福成为大国。那这就是后来我们在新闻里面常常会看到阿拉伯人跟这个以色列人很多的战争，所以都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从这个人因为不听话啊，用仁义去生了一个孩子，虽然神还是因为他的恩慈的本性，他照顾了他，但是就变成两个国家啊，自己惹一个祸，变成两个国家呢，会这样子，常常会有一些打仗。那我们看到这里，以撒他断了奶呢，他断了奶以后呢，才把以实玛利赶走，对不对？是等到以撒断奶的时候才赶以实玛利，并不是说撒拉一怀孕的时候知道他要生应许之女，赶快就趁早把以实玛利赶走好了，免得说感情越来越深，好很难再赶他。他等到断了奶的时候才把以实玛利赶走，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一个人开始脱离喝奶的阶段，断奶了，脱离喝奶的阶段，开始懂得吃干粮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有能力把我们的血气赶走。如果我们今天始终都是一个喝零奶的人，始终不能断奶，老是要等着人家来喂养你，那个增量很幼小的时候，你里面的血气还是会 dominant， 你赶走不了你的以实玛利。所以只有我们要愿意开始断奶，我们愿意开始吃干粮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能力呢，不再让圣灵来做主。我们一起来翻希伯来书五章，希伯来书五章12-14，希伯来书五章12-14。好，问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教，神圣灵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戒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讲到，当我们只能喝零奶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没有办法分辨好歹哈。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开始断奶，开始进入吃干粮的阶段，我们里面慢慢就会长大成人，我们可以心窍习练的通达，我们可以分辨好歹。当我们能够分辨好歹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的血气就不容易出来掌权，不容易出来 dominate 我们啊。我们里面就会看到有很多圣灵的恩膏的引导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去遵循圣灵恩膏的引导。所以我们要 encourage 我们自己，要脱离这个，要断奶，要开始进入吃干粮的阶段。那你看亚伯拉罕就听了撒拉的话，所以他清早起来就拿了饼还有一袋的水哈，就搭在这个夏甲的身上，就只好送他们母女走了哈。那这个饼跟一袋的水，一提袋的水呢，这表示说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夏甲从亚伯拉罕身上拿来的，这表示说我们今天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不要过分仰赖一个人。当我们今天过分仰赖一个人的时候，他所能给的就是一点饼跟一袋水，这个水会喝光的。因为你看看夏甲，他迷路了以后没有水了，他走投无路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懂得跟这个主有自己搭上线。当我们懂得跟这个主自己搭上线的时候，我们不要仰赖人，我们不要仰赖人给我一点点饼一袋水。当我们来到这个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主所给你的是永远不会渴的水，给你吃的干粮是永远不会饿的干粮。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的能力，像我平常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刚开始我会非常的仰赖，就是说解经的东西哈，还有听很多很多的人的讲道，上很多很多的课。那慢慢到一个程度，你就要开始跟神祷告了，说神啊，当我自己打开经文读经祷告的时候，你要自己向我说话，你要自己给我开启。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说，哎，你会有很多 original 的东西出来的，是按照你的身量，按照你的经历，神会开始给你开启。那 所以到后来你变成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你一打开圣经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东西直接向你说话。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跟神求。我们如果只是 relay 一个人，那今天这个牧师不在了，今天这个讲人不在了，你怎么办？你就觉得那读经没有味道了啊，我就不会读了，我等他再回来，那你就没有办法常常在这个主的桌前吃喝饱足。好，我们一定要训练到我们可以自己常常到主的桌前来吃喝饱足。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以撒的名字。我们刚刚讲了说以撒呢就是在不可能的时候所生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喜笑，好，或喜笑的人。那这个名字很好玩，这个名字不是亚伯拉罕取的，我们一般生孩子就是爸爸取名字，妈妈取名字，或者是爷爷奶奶给取名字。那这个名字不是亚伯拉罕取的，也不是撒拉取的，是谁取的？谁取的？神取的啦。因为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叫以撒，神取的，神亲自取的名字啊。因为神说这个就是喜笑哈、啊，你们要从他的当中得到很多的喜笑，这个孩子给你带给你喜乐。那讲到这个喜乐呢，我就要有一些分享哈、啊，就是因为喜乐哈、啊、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就是一位喜乐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上要有的一个标记就是喜乐。那喜乐哈、啊。喜乐不是一种外显的态度，不是一个外显的表情哈、哦、啊 ，always 我就是露齿而笑，或者是说啊，我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很嘻嘻哈哈的态度哈、哦，不是的，它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状况。那这个内心的状况是因为你有神的智慧，你有神的角度，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看别人、跟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所以你有一个高瞻远瞩的视野 perspective。当你有这个高瞻远瞩的 perspective 的时候，你的心境会不一样，你的心境里面有安息，有了安息就会有喜乐出来哈。因为罗马书14章17节到18节那里哈，你可以抄一下那个 reference 就好，那我们不翻，因为我怕时间不够，因为我们待会还有一个经文要看。罗马书14章17节18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不是基督的，就是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圣灵给我们的喜乐都是超过环境的喜乐，不是说在环境给我们一些好的东西 positive 的东西我们就 happy， 然后不顺遂了我们就不 happy。 所以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有理由的开心，有理由开心就是快乐，没有理由的开心就是喜乐。你找不到理由，你还是很开心，很开心，就是因为那个有神的喜乐出来。那这个东西是要训练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你的观念先被更新之后，你才会去领受到这个喜乐。那我上个礼拜也是，我有讲过哈，就是我都会每天在我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灵修的时间，就是在路上的时间，短短的时间祷告这样。那每天都会跟我的孩子一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赞美神。那天呢，就是我的 Facebook 上我有写，所以你们在我 Facebook 上你们就知道了哈。那我那天又带着我的那个小朋友开车在路上，就我们开始要来赞美神祷告神。那但是出门前呢，我的儿子就跟我要求说他要吃那个贾平丽斯的米果，要我那天去帮他买回来给他放学的时候吃。可是我跟他说那天妈妈比较忙，妈妈那天可能时间排不出来跑中国超市，所以可能不行。他就很生气，就嘴巴就跳好高。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们来祷告来赞美神，他就不肯，因为他心情不好嘛，对不对？因为他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可能不好。那我就笑笑的就跟他讲，我就说哇，你的神非常的小哎，你的神好小哦，你的神小到你今天心情不好就不要赞美他，你心情好你就大声赞美他。我说我的神好大哦，我怎么样都要赞美他。我觉得我这样一跟他讲后，哦，这个人也不甘示弱，对不对？马上就表示他的神也很大，就开始来赞美神了。当然声音音量是比平常要小了，他就来赞美神。那当他一开口赞美神以后，他的心情也开始得到舒解。下车的时候，诶，他的脸色就开始就柔和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妈妈拜拜 have a nice day， 不然的话他准是臭着脸去学校的，他就 have a nice day 上学。那本来我是没时间去买东西的，但是呢因为他降服下来了，神就是这样子，你越快去降服下来，你祝福就越早临到。因为他降服下来了，所以我那天再怎么忙我赶快抽空去买他要的东西回来，我就说哎，你看，我就还要跟他讲，因为你降服下来了，在神的权柄下，所以祝福就临到你，越快降服你就越快临到。哦，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第二天一上车，我还没有开始赞美神，他就哈利路亚，他来带领我来赞美神。 所以孩子是很单纯的，所以你越小的时候呢，越用这个方式来带领他，他越早有 impression 在他的脑子里面，他要知道说我的神是这么大，大到超过我的情绪的，不是我情绪不足的时候，我就不用赞美他，好，我的神大过我的情绪，我情绪不好，我还要来赞美他，我一赞美他，我的那个狱卒的情绪马上就被打开，然后神的祝福很快就下来，所以这位神是一个最喜乐的神，所以我们来侍奉神就是要带着喜乐的心，所以我都跟人家讲说哈，服侍哈可以没有果效，服侍可以不增长，服侍也可以疲惫，但是你服侍不可以不喜乐。如果你的服侍不喜乐 ，you are not serving God， 你没有在服侍神。我不管你做的多劳苦的工作，我不管你多会带茶巾，你多会带敬拜，你多会 open house 做饭请客，可是你请完后你在那边抱怨，这个人把我家弄脏，这个小孩把我打翻东西，下次不要再在我家 open house， 你刚刚做全部白做，白做。你等于事中白侍奉，因为神没有悦纳，神要的是那颗喜乐的心。你摆上，但是你是喜乐的摆上。如果你是那个愁眉苦脸的摆上，他说哦，我在为主劳苦，那 come on， 神不要你的愁眉苦脸，神不需要你愁眉苦脸来服侍他。所以我都跟弟兄姐妹讲服侍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说，服侍是一个 privilege， you earn the privilege， 不是我来 begging， OK， 不是我来说，哎，如果今天没有人服侍，可不可以请你家开门啊，请你家做这个？ No， I'm not begging you， 服侍 is a privilege， you earn your privilege， 服侍神，这是神这么荣耀的神。不是他是一个荣耀，他我借你这个位份给你服侍他，这是一个位份，这是一个地位，这是一个荣耀来服侍他。所以我们不是 begging people for 服侍，你要来 beg， 你要在神的面前求这个恩典，求神给我这个恩典，我可以来服侍。OK， 所以我们不是去服求人家来服侍哈，我们是要喜乐的来服侍这位神。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耶稣一个例子哈，耶稣就活生生给我们表现的一个例子，看到说为什么服侍喜乐这么重要，当你里面没有喜乐的时候 ，You are not serving our God。我们要来看耶稣的一个例子，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自己给我们先猛的一个例子。啊，这段经文比较长，我就不要用念的，我只是用讲的。好，那但是你回去你可以去细细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就是耶稣呢，他差派了门徒哈，然后两个人出去去传道，去传福音哈。那然后这个他的仆人门徒们就两个出去之后呢，就回来报告好消息，说哇，那个鬼都服了我们啊，我们好高兴啊。可是耶稣呢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好，那我们要把这个时间，然后耶稣哈就回过头来哈，就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哈，然后他就举目向天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的本意本是如此。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稍稍把这个 clock rewind 一下，再往上走一点，耶稣在讲这个话，耶稣碰到这些门徒、哦、等于是说他们出去做布道会很成功，对不对？因为鬼服了他，病得医治，所以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等于他的服事非常有果效，回来跟老师讲哦。可是 what happened to 老师的服事点都没有果效。你把那个 clock 往前 rewind、哦、你把 clock 往前 rewind， 你看到那个你看到十三节哈，不，你看到十一节哈，十一节的后半段哈，那个是他说哈，OK， 十二节好了哈，十二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哈，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能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要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下到阴间。这什么意思？就是耶稣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对不对？然后一定赶鬼都有效果，但是耶稣自己到了这刚刚那上面讲的几个城市去做医病布道大会，没有一个人觉知。你老师哎，因为徒弟送出去的有好多的这个果效回来了，今天这个师父出马在这个大城市做一次福音布道大会，竟然没有一个人觉知悔改。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师父心里面会怎么样，一定对不对？一定也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哈。然后回到以后，这些徒弟又好高兴，哎呀老师，我们出去一定赶鬼，鬼都服了我们，好高兴。他们失去了焦点， 所以耶稣跟他说，你真正的焦点是你的名字进入在天上，你得救了，因为你得救，你可以逃避的那个审判是你担当不起的审判。不要只是因为鬼服了你就高兴，鬼服了你是 natural 的，因为神有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等于说耶稣第一个他自己布道大会好像没有结果了哈，不是没有果效。第二个呢，他训练的这批门徒呢是 blurry 的门徒，焦点都放错了，不知道应该为什么事情高兴啊，去为一些服事的果效而高兴，而不是为了见着这位赐生命赐救恩的主而高兴。这个是自古以来众先知所讲的这一位先知，今天这个大先知，今天这个救世主活在他们的眼前，他们没有为这个欢喜，他们为服事的鬼服了他而欢喜。所以等于就这一群门徒他的焦点都放错误。耶稣面对这一群门徒，他竟然被圣灵感动，他欢乐起来，他就向神来说，神啊，你的本意美本是如此。所以我们从耶稣本身的榜样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服事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你带着喜乐的心来服事神，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感动欢乐起来，我们服事的时候都是带着很喜乐的心情来服事神的，绝对不是劳苦愁烦的，好像被逼着打拉着上架。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也不可否认嘛，是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初信主的话，第一次要学习服事的时候是走第一里路，第一里路的时候是人家逼你走的，刚开始的确是要被 push 一下下。就像我们那时候刚被 call 出来当小组长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因为我们评估我们的那个现实的状况，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能力，不可以。到最后是被逼出来的，因为那个小组长离家出走了，我们那个小组找了很多人，对不对？那小组长说要出来，叫我们出来，我们不敢出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行，我们没有 ready。后来那个小组长就气到他离家出走，他走，他说我一个人出去，那你他就把那小组就留给我们，而我们被没办法，我们就只好进来当小组长，就这样。那他就走了，走了，他就去拓荒野小组出来了。所以我们也是第刚开始服事是有点被逼啦，第一里路。可是你慢慢服事老练以后，第二你就会走第二里路，甘心情愿自己去走的。OK， 所以刚开始的确是需要有一些如果你现在在训练像做 JPJ 你在训练一些弟兄姐妹要起来担当，他们的反应是会正常的，会害怕。会躲会怕，他不一定是怕劳苦，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要帮助他站起来，在旁边扶持他，一旦走上去那个担当能力就出来了。我们牧区有一个小组也是有一对夫妻已经当这个 supporting role 当了很久了，我们都一直认为他们是很适合的小组长人选，他们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到最后呢也是一个环境发生，他们必须出来当了。他们一出来当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整个声量就不一样，好奇怪，那就是唯母则强，就是你平常躲在小组里面，他们是很 supporting 的同工哦，开放家庭都开放啊，带查经啊，祷告都行。但是呢 leadership 就 somehow 被有点没有显出来。但是那天晚上当他们自己小组长的身份出来带领的时候呢，我们一去聚会的时候，一看他们讲的话，一看他们那个气质，那个 leadership 就浮上来了。所以人类有时候就是神是这样，你在那个位置上那个 position 就有那个 position 的恩膏会下来给你，那个恩膏就是给那个 position 的。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以为说你服事一定是自己要预备好，自己要多怎样，自己多能干你才可以服事，而是你愿意乐意的时候，你被呼召你乐意，虽然觉得你不行，但是你一站在那个位置上，人的权柄都给你，那是多大 position 会有的。好，那我们来看以撒的地位哈。以撒的出生跟他的背线，我们都知道他是预表耶稣基督。那我们要从以撒里面呢，也看见说他有一些事情哈，是跟这个父亲有关的。好，比如说以撒呢是从父所做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是不是也讲过这样子的话，好，就是从父所做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好，欢迎 ready。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仆的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主才能做，父所做的事也照样做。
好，这里很明显哈，我们不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要看我们的父。好，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他也不是凭着自己做，他是凭着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好，那同样的以撒也是一样，他也是follow他的父亲， 对他呢在世的时候，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挖了很多的井，但是那些井被腓力士人给塞住了哈。那他呢就重新去挖那些井，那挖了井就有活水源出来，然后他就按照父亲给那些井所取的名字呢，他就继续为那些井取名字哈。那但是我们看到哈，以撒虽然是做父亲所做的，但是他毕竟还是人，对不对？所以他也重复他父亲所犯的错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嘛，亚伯拉罕有两次为了求自保，把他的太太就等于像出卖一样，说是他的妹妹。那同样的事情也是一样，当以撒住在这个基拉尔的时候呢，也是发生了这个饥荒了哈，等于是像金融风暴一样。那发生了金融风暴以后呢，他呢也跟他爸一样，他爸那时候就想到埃及去找吃的，就等于为了讨生活，要跑到埃及去，埃及预表世界，就是要回到世界去。但是呢，这个以撒也是一样，好，这是这个基拉尔这边又发生了这个饥荒了哈，所以他也考虑到说他要走。那他我们现在讲的饥荒，讲的是前说跟他父亲做一样的事情，是他出卖他的利百加，好，因为那个基拉尔的王看中了利百加，所以呢，他也就是说，利百加是我的妹妹哈，但是呢，神就这一次是借着在窗口看见利百加跟他玩的那个。在吹佛的样子，他知道他们是夫妻关系，不是兄妹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对利百加不轨啊。那然后这次呢也一样，同样发生了这个饥荒了。那他也本来想，他跟他爸爸一样，也是想要到埃及去那边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出路哈。那但是呢，神很清楚的跟他讲，我们来看一下神很清楚跟他讲的话，26章1节跟2节，神很清楚的来跟他讲，这次你应该怎么应对，就是说，当你在这个金融风暴的当中，你应该要怎么样应对哈？就神跟他讲的话，26章，你看我看一下哈，26章1节，啊。26章1节，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OK， 好，但是我们来看神怎么跟他说呢？神啊，我们看第二节啊，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那你看这个中文哈，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会不太清楚，好像以为神叫他到别的地方去哈。但是你去看英文哈，英文是说 stay in this land for a while， 神要他在原地哦，神要他停留在原地，就是停留在基拉尔，不要动，不要到埃及去。神不是叫他到别处去，神叫他在原地 stay in this land for a while。那我们看26章6节，26章6节呢，那个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了。所以以撒有没有听话？以撒有听话。以撒这一次呢，没有像他爸爸一样，没有求问神，觉得这边生活不好，讨生活了，就跑到埃及去哦。我们这样讲过，尼罗河那边很滋润，所以那边各地有饥荒的时候，尼罗河那个附近流域不会有饥荒。但是他没有像他爸爸一样跑到那边去找出路，他听了神的话就留在那里。那你知道吗？他听了神的话留在那里的结果是什么？虽然那地有饥荒，可是我们要看到神的信实，这样我们会有信心。我们会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暂时看起来好像受苦，然后暂时看起来好像不 make sense， 好像看起来说，哎呀，神你一定讲错了，不可能的，这个完全是违反常情的。但是呢，你听了神的话，就是有一个结果。我们看一下26章12节到13节，好，我们请伯宁帮我们念。
以撒在那地耕种，那里有产地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
哦，你看，当他听了神的话，他没有到埃及去，好、哦，去回到世界去，去在世界里面打滚。他停留在应许之地基拉尔，他停留在那块地方的时候，神说那一年哈、哦，英文就更清楚的 same year， 同样一年，那就是什么饥荒那一年嘛，对不对？饥荒那一年的时候，他呢确实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就是说大富户，所以就是说你看，虽然是饥荒、啊、那里也是饥荒，他们那边的人都饥荒，但是当他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却让他在饥荒的那一年当中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昌大，变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说，他因为 以撒为什么可以蒙这么大的恩典，就是因为他一直都住在应许之地，他没有离开。一本是那个环境看起来是在说相反的话，但是他因着神告诉他要留，他就留。所以以撒的一生跟亚伯拉罕很大的不同是，亚伯拉罕曾经按照自己的意思跑到应许之地之外，跑到埃及去，但是以撒这一生没有。所以我们有讲到以撒的一生代表清神，他一直活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他停留在圣灵的水流里面，所以他的生活很清神，因为他没有一步离开应许之地。那这个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也愿意一直在应许之地停留，在主的应许的里面，我们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汗流满面，我们就可以享受在生活当中服事上的清省，生活上的清省。那因为以撒是这个继承来的恩典，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个性，他不会与人争竞，他非常的大方。因为呢，以撒现在不是他每挖井他就有水源跑出来吗？那现在这个非利士人就很嫉妒他，那嫉妒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只要挖一个井，水源就来，人家就来跟他相争。那人家一跟他相争的时候，他不跟人家争的，他就把这个井给人家了，他就再去别的地方再挖。可是他一挖的时候又有水跑出来了，别人又来跟他争，那别人跟他争，他又让给他，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再去挖，水源又出来了。所以你就看到说，他呢，只要他触碰过的东西，好像祝福就是源源的不绝出来。他到了一个地步哈，连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都跑来找以撒。亚比米勒就代表一个外邦人，就说今天我们蒙神祝福的人哈，我们的祝福可以大到这个地步，连外邦人都看得见哈。那亚比米勒来找他说什么话呢？在26章28节，你看这个都可以 underline 哈。在26章28节的上半段哈，亚比米勒来找到以撒，好，看到他的时候对他说，他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好，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但他从一个这个敬拜神的人的身上的生活上，他明明就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我们再看29节的后半段，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 OK， 所以他的福气呢是大到这个地步，就是说外邦人都可以看见说明明耶和华与你同在，而且呢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以撒的就代表说他有一个继承的恩典，他这个恩典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劳力努力得来的，他只不过就是因为被摆在那个位置上，当他被摆在那个位置上，他就有那个继承的亲省一样，他不需要再靠自己的脚用力去踩水而得着来灌溉，他圣灵的水流的亲省就让他在里面生活动作跟存留。然后呢，我们还要来看到，就是以撒他有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因为他知道说他自己是继承了神一切的丰盛的地位，所以他活的就不是很小家子气的样子，他活的就是心胸很宽，不爱与人争竞，不会去自我防卫，也不会常常说人家要来批评他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常常要来为自己 defend，因为他知道他的位分。那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我们如果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基督里面所承受的那个尊贵的位分，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说，在万事以先，亚当夏娃都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就按着你的名字来认识你，拣选了你。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位分的尊贵，你知道你里面流着的是这个皇室的血统，是耶稣基督的血在你的里面，你的生活绝对是大气的。你就是你知道那个小家碧玉跟大户人家不一样，大户人家因为他资源很丰盛， There is always enough to go around， 对不对？大户人家是这样子的，所以大户人家出来培养的气度是就大家子气，大家子气的样子。但是如果是很缺乏的人呢，他总会觉得说 There is not enough to go around， 我用完就是用完了，所以我不能跟别人 share， 我若跟别人share，我自己就减少了，那就会变成有一种小家子气，所以会很喜欢增进，因为会害怕。好，但是当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的位分就是从神这边有一个祖先的领受到的继承的地位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尊贵的时候，其实你平常在言语上在话语上面你会变得很大气，你不会很常常就是很容易好像那种小媳妇的心态，人家一批评你一讲一点你的不好，你马上情绪上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很看低自己，因为你里面有自卑感。那这个自卑感我们都要被神来对付，你知道你的尊贵，那些自卑感就得着了医治。那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那个他们有一个小王子被人民逮到了，那他们就这个人民就在想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羞辱这个霸王，因为那个霸王太凶狠了，我们要怎么，那我说把这个王子杀掉呢太便宜他了，所以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要来羞辱这个王室，他们就把这个小王子送到妓女户去，他们就要让他从王室呢就落到妓女户的生活，好让妓女户成为他的母亲，就让他在那个很低阶层的地方来生活。然后这个小王子被送到这个妓女户之后，这些他整天就跟这些啊乱七八糟人生活在一起，这些人就开始教他说脏话，教他说下流的话。这个王子始终这种下流话他就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一直知道说他有尊贵的血统，他是王室的人。他从小没有受过这个教育，所以虽然那个人一直要教他讲这些脏话，他讲不出口，他讲不出来，这不是他讲话的方式，因为他被剥了，被带大，就是有王室的 royalty， 有那个尊贵。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管你的 physically 出生是怎样，不管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你今天一旦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你所承继承的这个位分，你就是 royalty， 你就是一个王室的血统，你就是一个尊贵，你就是以色列的王子，你就是这个尊贵。当你知道你是这个尊贵的时候，你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话你就不会想去讲了。你不是说你禁止你的嘴巴不讲，是 you don't feel like to say it anymore， 你就不会去讲，因为你就想到，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尊贵。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真实的身份。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如果是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一个同工团队里面，如果我们都能够像以撒一样，知道他自己的位分是很多继承来的位分，然后神的很多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其实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人家不会欺负你，人家不敢欺负你，人家不敢欺负你，不是因为你很伟大，不是因为呢你很棒，人家不敢欺负你是人家看见你背后的神，人家不敢得罪，人家不敢得罪你背后的那一位神。所以在箴言十六章七节就讲说，人所行的，箴言十六章七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悦纳，那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会与他和好。好，所以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悦纳，那你所行的不见得是完全靠你的行为，是你知道你的位分，因为我觉得是有因有果，当你明白你的位分的时候，你很多的行为 will fall into the right track， 那当你在这个 right track 里面的时候，你的行为蒙耶和华悦纳，耶和华也是你的仇敌会与他和好。 OK，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当我们今天继承了这个位分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要除去这种真性的个性。好，那我不知道很多，我知道很多从，我不知道从国内来的，我们从台湾来的那个我们这一辈以上的，现在年轻的大概比较没有了，那时候联考压力很大，我们很多人是通过联考来的，那很多时候在联考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你都会，很多好学生都是在家闷着头自己念书，到学校都表现我没有念啊，我没有念啊，要让人家的警戒心比较低，然后也不太愿意帮助别人功课好，因为帮助别人功课好你就是增加一个竞争者的机会嘛，因为这个名额就是这么有限，所以大家就闷着读，闷着头苦读，在外面就不要太秀，不要太帮助人家。那我跟你讲，我像我自己的阿姨哈，我的二阿姨哈，她在台湾的时候，她在台中女中，她是篮球校队的队长，她功课又非常的棒，她跟她为人非常的大方，她也是个基督徒，她人非常的大方，她在学校打球又打得好，在功课在全班里面，她功课也是佼佼者，所以她常常都会自愿留下来帮同学做 tutor， 她笔记哈通通借给同学，但同学功课也好，但是再怎么好还是好不过她，她还是第一名，她很厉害。她后来就毕业了，就到德国去留学，都没有靠家里的钱，就完全拿奖学金到德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就在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讲那个海归是邓小平的时候吗？还是谁啊？还是毛泽东的时候，邓小平的时候，就是鼓励海外华人回去，那是邓小平的时候吗？对，他那时候就回去了，就变黑户了，以后不会进台湾，因为他是台湾去读学生，不，他那时候了，现在我想应该是通了啦。 但是他就那时候就要报效祖国，他就到了大陆去，然后就在北大当教授。但是他一当教授的时候，哇，因为他平常的为人从小就是很 generous 嘛，很愿意帮助别人成功，所以他在那边当北大的教授非常的受欢迎，他带博士班的学生，哇，同学都好喜欢，好敬佩，好敬佩这个老师。所以我也从我二阿姨的身上就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就是当你愿意帮助别人成功的时候，其实你也帮助你自己成功。所以 there is always enough going on， 所以不需要好像把持一些资源，很怕说把你所知道的给人家，然后你就变成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你就比较 low 了。 No， actually 你帮助别人成功，你也帮助你自己成功。那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你不要怕你帮助别人成功， actually 你自己的 credit 也会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以撒所领到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很 generous 的恩典。他帮助别人，他可以别人来跟他争竞，跟他抢夺，他退让，好，他退让，神就祝福他，他就又有，就是这样子。所以 there is always enough to go around。 好，那我们看到以撒跟他父亲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进入到以撒跟神的关系。好，以撒跟神的关系有两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幼年就顺服。那我们记得说那时候他启示亚伯拉罕呢，说你要去筑坛，把柴摆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台上，坛上哈，来那个坛的台上要来祭祀了哈。那以撒在这个时候起码已经是 teenager 了，起码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但是呢，因为他可以背负那个柴跟他爸爸走到山上去，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已经是110多岁的老人家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以撒他被他爸爸的捆绑是甘心情愿的，他完全没有挣扎。因为你想想看，一个 teenager 如果要跟一个100多岁的老爸爸抗争的话，绝对那个老爸爸是没有力气的。但是以撒甘愿被他爸爸捆绑，当做那个燔祭要放在台上，所以以撒的顺服是从年幼就可以看见，他就是顺服的，所以他顺服就是蒙福，这是我们要 always remember 的。我们越快降服下来，我们真的就是越早得着祝福。那第二点呢，是前缄默想，那就是这个，当以撒慢慢长大了，他爸爸年纪也老了，那时候撒拉也去世了，他就派这个老仆人说要到他的本族本乡去帮他去娶一个太太。那以撒呢，在天晚的时候就到前缄去默想，他就在那边向神祷告，他把他的婚姻大事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就知道说神会为他来预备一个这个夏娃，他的妻子。其实我上次有一次上，也是上到有一个讲员讲到这个婚姻嘛，他也是提到就是说神造了亚当之后呢，再造夏娃。那亚当呢是在沉睡的时候，神把夏娃就造好了，所以亚当眼睛一张开就望见他的夏娃。所以那个牧者呢，这个牧师呢是说，在婚姻关系上面哈，其实神会先感动那个夏娃，他就这样讲，他说当这个。你那个神要帮人家配对的时候，男女这样相遇的时候，这女孩子心里面会先一看到，会先知道 ，Is this my Adam？ 我的亚当，他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看见就知道这是我的夏娃，哈，所以这是一个装像的。那这个时候，那个以撒也是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在前缄默想，把他的婚姻交给神，因为他知道这个老仆人已经去了一段时间，要为他谋妻回来。那时候又没有交缝，可能也不能联络，说我找到啦，那就在那边等啊，就前缄默想，每天祷告祷告。结果当他祷告完毕的时候，抬头一望，就看到利百加来了，然后看到利百加，说他看见他就爱他。就跟他结婚了，就是他的夏娃就突然出现了所以他就是把他的婚事就交给神。然后也因为他跟这个利百加结婚以后呢，他的心才得着安慰，因为他从丧母之痛得着安慰，他的情感呢就被填满，就被这个利百加来填满。那我现在就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个小组长，是下次有机会请他来做见证，他真的是把他的婚姻就是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的婚姻很美。因为呢，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很爱主，然后他就愿意为他的婚姻来祷告，所以神就按照他的所求所想来为他祷告，所以他就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我们当中有这个单身的，就是要知道把自己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中。那我自己是没有听话，然后我没有听话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走旷野的道路。以后呢，我不是讲说我虽然是小学三年级认识神受洗信主，可是我到了初中以后我就有点去漂流，我就离开神了。所以我到了进入大学，开始要对这个男女感情开始在捉摸的阶段的时候，我不懂，因为已经旷野漂流太久了，活在血气的里面，我偷偷地忘记说婚姻要交在神的手中。那呢，但是呢，神很奇妙，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受洗， 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我有跟神祷告，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哥哥，对我们好的不得了，然后人很温和，我们小朋友都好喜欢那个大哥哥，那大哥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男生的形象，所以我就小的时候会在家里跟神祷告说，神，我长大以后嫁给那个大哥哥，这样跟神祷告。那然后呢就忘记啊，就自己祷告过就忘记啊，然后到了大学，就进入大学以后就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谈恋爱，就以为这个就是正常的方法，因为我们都是受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我们的婚姻观，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位是真的有从神来的智慧，是父母告诉你婚姻应该跟神祷告，然后求神的智慧引导你，然后不是叫 dating， 就是不是乱 date， 是 courting， 就是确定，也不能说完全确定，可是是祷告有印证以后才开始进入比较深度的交往。我知道我们小组长是有，那我不知道我们其他的人你有没有这样，那我是没有这样，所以我们就以为 dating 就是 the way 去寻找你以后的伴侣，所以到了大学以后就 totally 就忘记了。但是呢，这神就很奇妙。后来我认识我先生以后，我先生是不信主的那时候，那其实我算不算信主，我根本也等于算不信主一样，我虽然是承认神嘛，但是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所以就完全忘记我跟神做过的祷告。那跟我现在认识了以后就 fall in love 了，就结婚就出来到美国来留学。但是神很奇妙了，神就没有忘记我小学的时候跟他的祷告，说我要嫁给的就是一个像这样大哥哥的一个基督徒。结果我们到了校园团契，到了美国来念书的时候，在校园团契的人来接触我们，那个时候是我拒绝去查经的，我一直就想要逃避，我就觉得不要不要，可是刚好神就为我预备哈，我的先生心就非常的软，校园长期的来 approach 他，都是他说要去查经的，所以因为他要去，我只好就跟着去了。结果这样子查了一年之后，他就受洗归入名下，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再去受一次洗，我就等于说我重新坚信你哈，因为我看到说，哦，我从水里上来的那一刹那，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哇，我三年级的时候跟神这么远这么远的时候做了一个祷告，我自己 totally forgot。但是呢，神没有忘记那个小孩子很单纯的祷告，神在最后叫他应验，虽然我中间走岔路，不是 encourage， 但是这不是 encourage 说哦你都可以走岔路，而是说神纪念。好，但是呢，我们如果今天已经在主里面的单身了，你不能再故意去走这个旷野的道路，说哦那我就没关系，因为神一定最后会把这个人带来，那就不一定了，你 take your chance， OK， you don't know。所以我们就是像以撒呢，他就是在前天默想，他就可以直接他跟神祷告，所以神就让他望见了他的这个利百加。那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说神呢是直接向第二代说话的神，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以撒跟神的关系嘛，你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到五节，这里有讲到说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到五节，这里说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这几个字都是 keyword 哈。耶和华向谁？不是在向亚伯拉罕了，向以撒显现说，直接就说了，好，你不要下到埃及去啊，你要住在我所指示的，我们刚才念的哈，这就表示说怎么样？神直接向以撒来说话，以撒是第二代了，神直接就来吩咐第二代。虽然他跟他的父亲有立约，但是他现在跟第二代来说话，那他也跟这个第二代来重申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这一点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养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孩子都是生长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像我的孩子也是从小就带他去聚会嘛，这边聚会那边聚会，然后礼拜天就是来教会聚会，但是你以为他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未必，对不对？他虽然是跟着你来教会，但是他不见得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跟神不一定有直接的 encounter， 他只是觉得这是这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仅要带我们的孩子好到教会里面来聚会，让他接触福音，我们要祷告他有第一手的经验，我们要祷告他自己亲自 encounter with God， 我们要祷告他不是只是风闻有神，只是从父母的口中得知这位神，他要真实的亲眼见神，他要从他的里面发生改变，他才会真实的重生得救哈。那我相信我们牧区，我相信其他的牧区也是一样，很多的孩子，我那个青年节的时候做见证，你都可以听到，他们都是 born into Christian family， 可是很多人都是有 first hand experience， 那我也听过一些孩子做见证说，我就是因为我是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所以我就受洗了。那在这里也是一个继承的恩典，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他这个决志，他这个受洗呢，在此后人生的道路，神一定会让他有一个第一手的经验，一定会有一个 encounter。那如果还，但是有些孩子是 before that， 他就已经有直接的经验，那他再去经过受洗，他是一个 confirmation， 他已经知道神是他的神。是这个不是他亚伯拉罕以撒的神，是雅各自己的神了，是跟他有 personal 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要为我们的孩子切切来祷告，让他们自己有 encounter with Jesus， encounter with God 的第一手的经验，让他不是停留在风闻有神的阶段，而是能够亲自经历神的阶段。那我们最后要看到就是他跟这个神的关系呢，雅各不是雅各，这个以撒。以撒最后跟神的关系，他是晚节不保啊，他晚节不保，他晚节不保，他晚节不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以撒哈，他很可惜，他虽然有这个继承的恩典，但是他败在他的口腹之欲太强了啊，他这个口腹之欲就以圣经有讲，不要以肚腹为神，他这个以肚腹为神，变成他的口腹之欲太强，结果呢他就偏爱了以扫，因为以扫呢会打猎，会给他做一些野味，好，那再加上他年纪老了，老眼昏花了，所以就被这个太太跟小儿子就联手就欺骗，本来要给长子的祝福就没有给到长子了。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哈很体贴你肉体的时候，你就很难体贴神的心意，这个是一定的。你体贴肉体，你就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虽然神的话很清楚跟他讲说，将来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好，这神已经讲的预言了。但是因为以撒他就是心里就是偏爱这个长子，因为这个长子做的东西和他的胃口，他就曲解神的话，还是按照自己的解释要去为这个长子来祝福。但是神还是把他推迟一下，结果这个祝福就是按照神永恒的心意来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以撒呢，就是败在他的口腹之欲出状，造成他的晚年就开始灵里面就不警觉了。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他跟这个神的关系开始淡薄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他呢可以给人祝福的地方也淡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地方。他你看，我们来看到那个创世纪27:36。创世纪27:36，我们看一下36这边哈。他那个弟弟不是已经用诡计把他的福分夺去了吗？然后呢，他就来找他爸爸。你看哈，以扫呢，以扫来找他爸爸哈。我们看36的最后一句话哈，所以以扫又说：“那你没有留下可以为我祝福的吗？”这样子。为我可以祝福的吗？那以扫就说，以扫就回答说，你看哈，以撒就回答说，那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啦，使他的弟兄都可以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啊，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So what else I can give you？ 然后以扫就对他爸爸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我的吗？然后就哭了。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吗？就是说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变得很淡薄的时候，你的祝福变得也很少了，你给人的祝福也很少，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你给出去了你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不要说是不进步就是退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持续的在长进的当中，你就是变退步，到后来你就变成说你的祝福这么单薄这么少，你只有一样祝福可以给人家，这个祝福给了人家你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持续跟神在一直在紧密的关系里面，你会发现你的智慧不停的加深，对生命很多事情的看见是一直累积一直加深的。所以当这个人来跟你需要这个帮助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个人来你可以给他智慧的言语，你一直里面有东西可以给出去，你不会是只有一样祝福给出去就没有了。所以以撒就是这样子，很可惜，就是到临老的时候他糊涂了，口腹之欲太壮了，结果他连带的是可以给人的祝福都变成单薄掉，没有办法给人。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持续的来追求神，否则我们到最后也变成是没有东西可以祝福人。 啊，最后一个关系我们要看到的是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的关系哈。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对不对？那个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以后，撒拉也去世了，他就派他这个管理全业的老仆人呢，去帮他到本族本乡去娶以撒回来哈。那圣经上没有讲这个老仆人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是写在哪里啊？啊，那个24章哈，24章，你看那个你看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那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哈说，那请你请他发誓了哈，让他把手放在大腿底下，然后说他会到他的本族去，帮他找一个妻子来，帮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来，让他的妻子呢，让他儿子不要再这个娶这个迦南地的儿女哈，女人哈为太太。那这里没有讲到这个老仆人的名字哈，但是呢，可能这个老仆人是谁呢？15章哈，好，我们翻到15章。看看这有可能这个老仆人，因为他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那我们看看15章，为什么我们觉得可能是15章这个人呢？我们翻到15章第2节，15章第2节，那个神又跟亚伯拉罕来祝福嘛，哈，说我要给你很多的奖赏啊。可是亚伯拉罕在第2节他就说，哎呀，我都没有子嗣，我都没有儿子可以继承，那你给我这么多家业干什么？还是都要给了我这个仆人叫以利以谢的，哈，因为这个以利以谢是管理他家业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个老仆人就是以利以谢。OK， 他就是被赋予，被这个主人非常的信赖，在他家中心又有良善，所以呢，被他赋予这个重任哈，去帮他的儿子来找这个媳妇。那这个老仆人非常的忠心，所以在24章12节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那这个祷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祷告说：“求神给我遇见好机会。”结果神就真的带他遇见了利百加。而且呢，引导他走合适的道路，这是我们要跟神祷告的。如果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计划，或我们有一件想做的事情，我们要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就跟神祷告说，求神来让我们遇见好机会，引导我们走合适的道路。那我们相信，当我们专心依靠神的时候呢，神就会让我们在最适当的时机碰到最合适的人，碰到最合适的资源啊，还有最合适的帮助，你就相信神一定会，神要叫你的心意得着满足。那我们下面要来看的，我们把重点现在看到利百加，我们要从利百加的跟这个老仆人的互动的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利百加的个性。那这个就是说，利百加有很多的好的个性是我们女孩子要学习的。那这个也是在男生在找太太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哈，这个就是注意看这个你的未来的一半有没有这个特性哈。利百加，我们看他跟这个老仆人的互动当中，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利百加他很大方。而且呢，他进退应对非常的得体，他就是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哈、哦，他也不是那种弱不禁风、忧忧郁郁的哈、哦。像我们以前爱读小说啊，看琼瑶的小说，里面的女主角都是弱不禁风的，然后都是很忧郁的，像林黛玉这样子，好像会楚楚动人呢、啊。这样子的老婆哈、哦，真的是你把娶进门，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整你整天伺候她的情绪，你就来不及了。我真的是不骗你，真的，因为女人要是里面不够壮。里面的灵人不够壮，他整天被他的情绪给吞吃的话，你真的这个做丈夫的会非常辛苦，尤其是男生，男生真的不晓得女人内心情绪的变化。如果这个女人就是整天就是弱不禁风，然后又是忧忧愁愁很忧郁的时候，你走不到她的内心世界，你到时候真的在婚姻上你会吃非常大的苦头。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我们女生自己也要鞭策我们自己，我们要做一个很大方的人，心里很健全的人，进退应退很得体的、哦、因为他会帮助这个老仆人，他跟这个老仆人去应对、哦、帮他不但是自己打水，还帮他的骆驼打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第二点看到这个女人、哦、这个女孩子、哦、这个娶老婆的条件是身体强壮的， 防备有力，要能干活的，哈哈，真的，因为你这个家事很多哎，是我们以前没有结婚以前都不晓得，以前在台湾念书都是妈妈就做，对不对？我们就是负责读书，我不晓得你们这一代，我们那一代就是这样，因为联考压力太大，所以我们的职责就是读书就好，什么事也不用做，妈妈全部搞定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你这个身体强壮，膀背有力，你才可以理家。所以这个立百家就是这样，他不但帮自己骆驼打水，他还帮客人的骆驼打水喝。所以这都是哈，这个太太很重要的特质，身体强壮，要膀背有力。那当这个老仆人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就决定说，哎，这个就要帮她娶回去，就是给我的这个哈小主人做太太的。然后呢，利百家也同意了，他就愿意跟他走。然后你就看到利百家很好玩，这点是 confirm 说他们的婚姻真的是神所设立的。当利百家同意跟他走的时候，那利百家的家人就要帮他祝福嘛，哈，等于把这个女儿就是送走了哈。然后你看他给他的祝福，利百家那个神给他的祝福哈是在哪里？我们来翻一下，哦，在这个24章哈。我们来翻一下24章的60节哦，国宁找到吗？24章的60节。
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
啊，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那这个话跟他跟亚伯拉罕的祝福有没有一样？我们翻到22章17节，22章17节。
这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哦，看到了哈，所以你看他们的祝福是不是 match 的？所以这个 match 你就知道说利百家真是就是神要配给以撒的心腹。所以当他在田间默想的时候，举目一看就一见钟情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神哈要命定给他的那个佳偶哈，然后他就从他的丧女之痛里面就得着安慰了。那我们就看到那以撒呢，那以撒那个就结婚了啦，对不对？那结婚当然就是要开始生养众多了，可是偏偏利百家不能生育。但是呢，在这里他有讲说，以撒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那我们这一节经文听起来好像很短，好像说他发现他不能怀孕，为他一祷告，他第二天他就可以怀孕了。其实呢，其实以撒跟利百家结婚，你看25章20节的时候哈，你可以 underline 这个是时间表。25章20节，以撒跟利百家结婚的时候年方40，对不对？但是呢，他利百家生孩子的时候呢，在26节，25章26节，他生下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所以他这个一个祷告也经过了20年的时间了。所以你说，我们很多时候跟神祈求不一定是 instantly happen 的，要 be patient 的哈。他为他的太太祷告也20年不孕哈，然后才生，然后就生下了以扫，然后又生下了雅各，好，就生下这两个孩子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在这里他是一个时间的主，他来掌管时间。好，我们不要心急，我们要在安息的里面来等候神的时间。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神这个利百家生的这个以扫跟雅各哈，那他就很痛苦，因为他的肚子，他双胞胎在他的肚子里面好像在那边争嘛，他就很痛苦，然后他就去求问神了，神就跟他启示说有两个国家哦，在你的肚子里面，好，在那边争，那有两个族会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但是这一族必强于那一族，而且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你会，我们不是在新约里面，我们都读过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日头，神叫日头照好人，你叫照歹人啊。为什么说在利百家的肚子里面，神就已经预言说，这个小的呢，将来是要成为大的，大的反而是要服侍小，那是不是显出好像是神偏心？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神哈，真的是从远处就望见，他从远处就望见人的心，就做了一个拣选。我们来看一下，在厄巴迪亚书，这个书比较难找哈，小先知书。厄巴迪亚，因为它很薄，所以就很难找。你可以找前面的 index 翻一下。厄巴迪亚书， 我讲义上有没有打经文？
有。
有。哦 ，OK， 好，那我们可以就看讲义上的经文好了。那我们请那个国宁帮我们念，就是厄巴底亚书一章十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姐弟永远断绝。当万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干戈的日子，你却站在一旁，你却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正眼看；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时候，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嗯，你看，所以以扫在这边做了很多不讨神喜的事情，可是当他还在利百加的肚子的里面的时候，这件事都还没有发生嘛，对不对？但是神是站在永恒的观点看事情，所以他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就看见将来那个以扫会有这些behavior，所以他在母腹，在这个利百加的母腹的里面，他就已经先选择了雅各。虽然雅各看见好像是一个诡诈的人，但是呢，他的behavior跟这个以扫比起来，他就拣选了雅各。他就拣选雅各，说将来这个小的好要变成是大的，大的要来服侍小的，因为这个以扫的很多的行为真的是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神是站在永恒的观点，哈，一眼就可以望见了人的心，还有人自己要所做的选择，所以他预先就来做一个拣选。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他会拿一个借口，会说，哦，因为我没有被拣选，所以我就没办法相信神。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借口，这个将来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神会来审问，他会说，那你跟神说，那你没有拣选我啊，所以我就没有来相信。其实神的拣选跟预定，是因为神从远处就望见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柔软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福气。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跟你的得救不得救的上面，除了是神的主权以外，你的自由意志要不要降服下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责任，得救的这个功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是耶稣基督完全百分之百他的 credit， 他做完了。可是会不会得救的这个事上，我们的自由意志要负责任，这个是我们要 answer to God 的。所以我们听见福音，我们对这个福音的回应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这个我们需要在白色的大宝座的面前，我们要 answer to our God。好，那我们就看以撒呢，他虽然呢是已经就为了那个雅各祝福了哈，就没有为以扫祝福，可是他却无意间其实是成就神永恒的旨意，因为神永恒的旨意呢，就是要叫多民来侍奉他，跪拜他，就是让他弟兄呢，他成为他弟兄的主，好，这个雅各要成为他哥哥的主。那这个是神的永恒的旨意，而且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虽然撒拉用血气逼走了以实玛利，但是无形中其实是成就了神永恒的旨意。好，因为神呢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好，那我们看这个以扫，他当他得知他丧失的这个长子的祝福，他放声大哭。那他首先是责怪弟弟欺骗他长子的名分。然后他还去追问他爸爸说，那你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福分可以给我？他要的是实质的名分，他不要的是那个地位，他并不是渴慕的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好，但是这个就是 refer 到什么？ refer 到我们自己。今天呢，我们如果不看重我们的名分，我们如果不看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继承的这个位分，我们只想像以扫一样，我们就是要那个实质的祝福。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他不看重他自己的位分，不看重他自己的尊贵的那个名分啊，他那个位置，活出跟他得救的恩相称的生命出来，但是他就是一直扒着神说要祝福，要祝福，要属世的祝福。那这就是跟以扫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从以扫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一个基督徒哈，他如果不重视他属灵的生命，不重视他属灵的位分的时候，他就连他属世的祝福也会落空了，没有了。OK， 所以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次序，因为神已经跟我们讲了，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看到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次序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属灵的位分，我们就会有一些属世上的祝福一定会跟着来的，因为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我们不要把它 upside down。 好，那我们再来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雅各的偏心，雅各的不是雅各，以扫的偏心，以撒的偏心。 以撒的偏心呢，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它造成了兄弟之间的隙墙哈。本来为儿女祝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的偏心，所造成了兄弟两个的不和，所以以撒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parenting。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以撒的这个不好的 parenting 后来传给了雅各，因为雅各结果怎样？他偏爱约瑟，结果把约瑟带了好多的灾祸。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叫上行下效，这个会有，这叫祖宗的遗传嘛。就是说你上面怎么说，你上一代这样带，你可能就不知不觉这样带下一代，但是就把这个祖宗的咒诅就往下传了。那圣经上有讲到一个在管教孩子哈，管教的原则我们可以应用的哈，就是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神以公平公义，神以公平和公义为宝座的根基，然后以诚实跟慈爱行在你的面前。那这句话跟我们教孩子有什么关系？以公平跟公义为宝座的根基。宝座是什么？宝座就是权柄，就是管理治理，对不对？所以大治一个国家，一个君王他管理他的国家，如果是用公平跟公义为根基的话，这个国家的政权就会稳定。那同样的应用在我们个人家中，在施行管教，我们一定要公平公义为宝座的根基，然后以诚实跟慈爱为防备、为这个行在前面，就是说在诚实跟慈爱的原则的里面，我们有公平跟公义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其实一个孩子哈，你自己会发现，你的孩子不会在乎你有没有赚很多钱，你的孩子也不会在乎你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你的孩子都不 care 这个东西。但是你的孩子最 care 的是你有没有公平的对待他，特别是你的家里如果有两三个以上的孩子，他们非常重视这个父母哈有没有 fairness。如果没有公平的时候，你没有公平跟公义来照管你的孩子，常常你的管教你的孩子不能服气，他们里面的叛逆心会被你激发起来。所以我们在管教上面的时候，就是要学习要以公平跟公义为宝座的根基，在治理上面你要用公平跟公义啊。那利百加呢，得知这个以扫要报复以后，他就叫雅各赶紧到他哥哥家，他本来的意思说你去躲一小段时间，等你哥哥气消了你再回来。可是呢，这一去呢，差不多等了20年啊。所以你看利百加到后来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这个以扫你这个雅各跟利百加相见，那回来的时候妈妈已经都不在了。所以这个利百加是偏爱这个雅各的，本来只是希望雅各得到祝福让他出去避一段时间的祸，可是没想到这一去他就看不见他的孩子哈。我们要看一段经文哈，你看一下那个创世纪27:45，这句话他自己无意中讲的话就应验到他的生命里头去。创世纪27:45，好，伯尼帮我们念一下27:45。
你哥哥向你生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律上你们二人呢？
好，对，利百加呢打他的如意算盘，对不对？因为这个一走都是他操控的，所以他现在呢就告诉这个雅各，你先赶快走，等到你哥哥气消的时候你再回来哈。那我为什么要一天上两个儿子？意思是说，万一你跟以扫打起来的话，以扫一定肯定把你杀掉，那我一定也气死以扫，所以我等于一天就死掉两个儿子一样。所以他就做了这个计划，叫雅各走。可是你看雅各一去以后，等到雅各再回头的时候，利百加其实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他等于，然后以扫因为他妈妈这样子的不公义，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很 distant 的了，所以他是不是一日上了二子？他以为他的如意算盘可以保护他的两个儿子，结果他的如意算盘是真的让他后半辈子没有再见到他的儿子了。而且以扫也因为跟他不和了，心里面有受伤，所以再也没有看，就没有再 close 在一起，所以他等于是一日上了二子一样。所以我们人的痛苦很多都是自己去找的，因为什么？我们不肯在神的法则底下来行事，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去行事，所以最后变成他所不愿意的反而就临到他。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一定要自己注意哈。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看到一些也是 negative 的教训，我们 apply 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来注意，不要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的当中，我们以公平公义来立我们的家。 OK， 我们现在时间到，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我们为以撒的生命向你献上感谢，知道这是一个继承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在万事以先，主啊，在这个世界被造以前，你就按着我们的名字 主啊，你就来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那儿子的名分。主啊，我们为这荣耀又尊贵的身份向你献上感谢。主，让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身份。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上，主啊，有那属天皇室的血统的时候，主啊，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宽大的胸怀。主啊，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就不容易去计较小节。主啊，我们看见我们配偶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身上就是有那皇室尊贵的血统。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身上流着那尊贵皇室的血统。主啊，于是我们在彼此相待的时候，虽然很多时候性情不同，气味不同，主，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都是有那尊贵的位分，我们要来尊重这尊贵的位分。主啊，愿你今天来帮助我们，帮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起了更新的作用，让我们下去的这一个礼拜的当中，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可能会有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但是就叫我们想起我们里面所留的那个王室的血统，那个属天荣耀尊贵的血统在里面以后，我们里面就有那个宽大的气度出来。哦，主啊，我们就没有像小家子气一样，我们要去与人斤斤计较，我们真的是可以过一个退一步而海阔天空的生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